我们就会有一些的特别的事工介绍啊，会有我们会请这个陈佩恩牧师，他是代表更新牧者团契来特别的介绍一个要在我们Vancouver 地区要开始的一个特会这个特会叫做全球华人同心同行。那我刚才听起来呢是跟一个一般特会非常不一样的特会啊，所以我想特别就把时间给陈牧师，让他来介绍。
谢谢唐牧师，弟兄姐妹平安，你好，我是陈佩恩，我代表牧者更新团契来跟各位弟兄姐妹问安，在主里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使团的这样的一个大会，那么也谢谢大会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上来报告，即将在9月17号到9月19号举办的第一届的华人。全球华人的同心同行大会，那么9月19号呢，也正好是这个犹太历的吹角节，也就是犹太人过新年的日子。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呢，这整个大会是在这个更新团契，牧者更新团契，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共同聚集寻求神的声音哈，神就特别呼召我们说，华人要一起起来。华人要一起聚集起来，共同来聆听神的声音，并且要吹角一起欢度。犹太新年接下来的一年就是5770年，我们相信神要翻转一个新的一页，阿门。那个其实从2008年，我们看到这个奥运在这个中国举行那简直是一个这个不敢讲绝后，但是绝对是空前的一个这个开幕式。那么在那个开幕式的里面呢，是我觉得神也在透过那个李宁对我们说话，就是他已经接起那个什么福音的棒子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在看华人，我们华人是要接起福音的最后一棒，然后将福音传回哪里？传回耶路撒冷，然后点燃那个复兴的火焰。我相信全球的眼睛现在都注目在华人的身上。当你拿起那个火炬来点燃那个圣火的时候，就象征着华人要燃烧起复兴的火。我们也相信下一波神复兴的火焰要燃烧在华人的教会的当中，阿们。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看华人，所以华人更不能够不知道我们华人的命定。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开始第一届的华人同心同行的这样一个聚会。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logo 这个 logo 呢是一艘船，一艘船，好像华人像一艘船航行在这个圣灵的大海的中间。那么这个船尾的部分呢，就是华人的这个华字做成的一个船尾啊。我不知道呢我们当我们看到华人的这个华。有 PowerPoint 吗？当我们看见华人的这个华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什么？好多的十字架，算一算，总共大大小小十字架有几个，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可能听过我分享，总共大大小小，小的十字架四个，大的十字架几个？三个，7个十字架，7在圣经里面象征着什么？完全的。所以谁说我们华人是龙的传人？No。我们是十字架的传人，完全的十字架是我们华人的命定，阿们。这个是繁体字啊，现在全世界不流行繁体了，现在全世界流行什么？简体字。那这个华呢？七个十字架也象征着大大小小的教会，好像我们都各自为政，我们都各自忙我们各自的，我们都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连结。可是现在走到一个地步呢，是化成几个十字架？一个十字架，哈利路亚。华人只有一个教会，我们不再分你，不再分我，不再分他，不再分哪一个宗派，是我们宗派有我们宗派自己的特色，就好像一个家庭有兄弟姐妹各个有不同的发展，可是我们同有一位父亲，阿们。所以只有一个十字架，只有一个教会，是我们华人的命定，这是这一次我们想要招聚的。还有就是我们华人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做工，这个勤奋是我们华人的一个天性，对吗？我们呢在属世的时候讲，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了，我们也是一样努力努力的传福音，努力努力的服侍神，我们还是一样做华工。不一样的是，我们是耶和华的工人。可是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华人聚集的时候，我们就是单单当耶和华的爱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末世的时候，神岂不呼召我们众教会起来？当那个新郎要来迎接的时候，我们众教会就是他的什么啊？心腹啊！所以我们就是耶和华的什么啊？爱人啊！所以呢，华人同心同行的特点，它的特色就是我们没有讲员，也没有一个课程，你不是来上一个课。 我们是要单单的敬拜神，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面所讲的，当圣徒们聚集在一起，同心的敬拜神、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对众教会来说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其实为了筹办这一次的大会啊，我们牧者一些的核心的空中已经从年初开始一直聚集到这里，那我们已经同心寻求神，在神的面前好几次。这次神特别向我们显明有四个主题要在这一次的大会的里面。好，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说华人族群之间的问题。我们相信当我们华人同心合意的站在一起，表明我们只有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相信神要来医治所有华人族群当中的问题。阿们。所有两地不管两岸四地所有的这些的问题，我们两岸四地对吧，我们相信神会用他的圣灵浇灌，然后他的爱来弥平所有的历史的伤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盼不盼望神来医治所有华人的伤口啊？当我们在讲我们是一个合一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说我们再分中国大陆来的、台湾来的或者香港来的，我们希望我们就是一个族群。阿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一次的主题的里面还有两代同行，这一次非常的特别。我们知道特别我们在北美啊，我们常常我们这一代信主，然后我们下一代呢，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听不懂国语啊，啊，你们这个老的诗歌已经老套了，哎呀，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跟我们有很大的代沟。所以呢，年轻人他们要自己成立他们的这个青年崇拜，他们要自己成立他们青年的事工。好，那年轻人就觉得说啊，老人家呢都没有动力。好，那老人家就觉得说年轻人呢毛毛躁躁的，办事不牢啊，那所以就有很严重的代沟。那这一次的大会非常特别的，就是年轻的一代兴起，跟我们一起来筹办这一次的大会。我们呢，在差不多将近一个月之前，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跟年轻人发出一个挑战：这个聚会究竟是父母亲的聚会，还是你们的聚会？是你们要来参加这个聚会，还是你们拥有了这个聚会？所以当时这个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年轻人就流泪。然后就居然就跟这个我们上一代的道歉，说他们应该要尊荣上一代的，他们错了，他们过去错了，他们要跟上一代的一起两代同心同行。哈利路亚。所以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两代要同行。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一次的特会的里面已经做出了新的诗歌，那么我们也有年轻人的这个舞蹈等等的。还有呢，我们要看到中国人有一些的画家，他们要在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做出圣灵给他们的一个启示，他们做出这个画来，所以非常的重要。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当我们要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两个族群是我们华人必须要来拥抱的，一个就是回教的族群。所以这一次在有一个 section 的里面会有一个回教恐怖分子，好，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是那个自杀，那个叫做什么自杀炸弹的那个他被呼召去做那个的，要为阿拉这个牺牲生命的。然后有一天呢，他自己祷告的时候，神亲自向他显现，那么他就回转，现在是个牧师。那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你知道这是很感动，我们很多我们听他第一次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都流泪。他要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要呼召华人。你知道他跟我们开会的时候他流泪跟我们说什么？他说，亲爱的华人弟兄姐妹，虽然这次叫做华人同心同行，但是我们回教徒要跟你们一起来同行，因为全世界有13亿的回教人口，也有13亿的华人人口，只要每一个华人起来认你一个回教徒的这一个灵魂，回教徒回教世界就整个归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华人的重要性吗？连回教徒都说他们需要我们。所以这一次我们会有一个 session 是回教徒，他们要一起来加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还有就是犹太的拉比，会有以色列的百姓跟我们一起来，还有各族各民各乡，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西班牙的，有从日本来的，新加坡来的，各个地方来的族裔，要跟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华人第一次这样的聚集，没有讲员，讲员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个很简短的一个clip。那希望弟兄姐妹呢透过也能够踊跃的来参加这一次的聚会。那么这个时间呢是9月17号到19号。9月20号呢我们会有一个众教会的联合崇拜。地点呢是在 Glad Tiding Church。 啊，那我们呢这个海报上面外面呢还有很多的海报，等一下弟兄姐妹呢可以去拿，我们也有小张的单张。那么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成为神的这个传令兵，我们去传递这个消息啊，我们去邀请我们的亲爱的骨肉至亲同胞姐妹们，我们一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聚会哈。那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华人教会要复兴，要复兴。其实所谓复兴呢、啊、我们这次的祷告我们很有感动，所谓复兴就是复的心肠啊。当我们在做复兴啊，是不是做细胞小组会复兴，做 G12 会复兴，做5×5会复兴，很多的制度很多的架构，到底什么是复兴？就是当你触摸到父的心肠的时候，复兴就要临到。阿们。当温哥华的城市起来触摸到父的心肠的时候，复兴就要临到温哥华。当这个华人起来触摸到父的心肠的时候，复兴就要临到华人的身上。哈利路亚。好，所以呢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也愿神呢真的是激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呢被神激动起来。那么这一次的聚会呢啊，全部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所以呢我们也要跟神祷告我们的啊经费的仰望阿爸天父哈。然后呢，但是呢虽然是免费，但是呢我们呢需要统计人数，所以请弟兄姐妹上网报名。那么上网的网址呢非常简单，我们有在海报上单张上都有 www.chinesegathering.org， 你可以上网啊去这个啊报名，一定要上网报名这样子。然后呢上网你也可以啊看我们的网站，你就可以知道更多华人同心同行的这个消息。那么网上呢也有我们现在已经发表出来的一些的歌曲，那么你也可以上网听。我相信当你听了这些歌曲，我不管是啊同行也好，华人同行或者两代同行，都可以啊神都可以把更深的负担放在你们的里面啊。好，没有关系。那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的报告就到这里哈。那么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的话呢，我把 video 放在啊周小安牧师这边，有机会的话呢，他再放给大家看。那么欢迎大家啊，请大家告诉大家，一起9月17到9月19一起来欢度吹角节，阿们。
好，谢谢。我们下面要做一个简单的事工介绍，那个杨子可不可以来帮忙？我们会简单的一个介绍，这是 Linda 和 Ralph Dawson， could you come over？ 他们在我们使团的聚会，在第一届的聚会在 Albuquerque， 他们就参加服侍我们大会的儿童。这一次是第10届，他们也来这里来服侍我们大会的儿童。他们是万国儿童布道团的这个教师，并且他们做过全国的主席，全美的主席。Ralph 呢，是这个可以说是现在还是我们大学的城市的大学的教授。那他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样一个儿童的事工。他们在过去使团的大会里面7年就是跟着我们在各个地方来做我们大会的儿童的工作。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翻译了。I said all the good things about you. Alright, so,We'll give you, 所以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翻译了，他就很快的解释。
Well, if there were that many nice things to say about me, then I don't have anything more to present. Okay. Jujian approached me at lunch and said, wouldn't you like to come up and spend 10 minutes? And I said, yes. this is not really prepared for this particular audience, so I thought what I would use is a couple of slides that we're going to be using in a 2-hour workshop that we're going to teach tomorrow morning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children's teaching. So, first I would say then, who are we? We are Ralph and Linda Dawson, whom you've met. Let's see the next one. My day job, if you want to put it that way, is I'm a professor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so I get to teach big kids. But it's really more gratifying in many ways to teach little kids. And more of my life is being spent teaching little kids than teaching big kids. I still like both, but I think I have a preference for those who are a little smaller.And I have a preference for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smaller kids that I teach. I love teaching quantum mechanics, differential equations, material science, thermodynamics. I love teaching that, but I'd rather teach God's word to kids who will pay attention to me. It's much more gratifying. Next. We are members of Albuquerqu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e have been for 21 years. We've known Chu Chen for a long time and many members of his congregation. What do we do? We teach Sunday school at our church. I preach once in a while when I'm asked. And we also then teach a Friday night class to kids. We usually call it Friday night fellowship. Most of the kids are Chinese, but we don't limit it to that. Fewer than half of them, probably fewer than a third of them, are from our own church. About half of these kids are from Chuchen's church. So we have a very compatible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with overlapping with kids. Our emphasis on that teaching is on missions. We decided a long time ago that kids who come to Sunday school, at least, get an opportunity to hear Bible stories and get good Bible teaching. We pray that that's the case, not only in our own teaching, but also in whatever other Sunday school they might come from. And so Friday night is an opportunity to teach something they haven't heard before. So our emphasis is on missions, on outreach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how they can meet missionaries. And somewhere around 10 to 12 times a year, we will have visiting missionaries who come and talk to the kids. So the kids have seen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for them. We also... Oh, let me show you two pictures of our Friday night class. This is one of them. Let's go on to the next picture. The next picture actually shows our pastor, who is a native, was born in Malaysia, and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some years ago and is now our pastor. He was speaking that night because we were teaching a mission story that had to do with the new villages in Malaysia right arou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he was actually, shortly after that, was growing up in one of those villages. So he was actually telling the kids about what we'd been teaching. And fortunately, he reinforced what we taught, so we didn't have any problems, discrepancies. But it was fun to have our pastor there one night. Next. We also teach... Next. It should be one more on there. Go back. Okay. There should be another entry on this one. Okay. Well, we also teach, there it is, after school Good News Bible clubs in two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Albuquerque Public Schools. It'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get to kids. I don't know what the rules are here in Canada,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perfectly legal to teach after-school Bible classe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law in our country is that if you open the school premises to anything, Boy Scouts, Girl Scouts, whatever, you have to open it to everybody. So we are able to teach, and we have two very sympathetic principals of those schools who welcome us to teach the kids there. It'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hese kids are not Chinese. They're mostly Hispanic because that's the demographics of much of Albuquerque. Next. We also like to teach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eaching kids. We're interested in teacher training. So that's the reason we are teaching tomorrow a class to some of the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here. I just want to do one more slide to illustrate the kinds of things we do. Go on. This is where we're going to actually begin tomorrow. Let's skip that one. And let's skip that one and just go to the first bullet on there, which says goals. I want to tell you what we have in mind when we teach kids. We teach from God, we teach them God's word. We do not entertain them. That's not what we're out to do. I think it's fine for kids to be entertained, but if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them God's word, we do not spend much time entertaining them. Now, that doesn't say we don't have fun in class, but the fun is centered around something that will reinforce or directly teach God's word to them. That's our A1, number one purpose. Scripture backs that up. Our next entry really gives us some scriptural backing, but lest I overrun my time, let's go on again to the second principle once again. Okay? We want to bring each child to an understanding of God's Word. We believe that children can be taught God's Word and can understand God's Word, even at very young ages. Not all 5-, 6-, and 7-year-olds will grasp difficult concepts in God's Word, but some will. And certainly as they get a little bit older than that, they are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what God's Word is about. And that's what we're about, is teaching them that. And the last point I want to make is that we want to help each child to accept God's gift of salvation. That's what it's all about. It's all about getting kids to be saved, getting kids to understand enough of God's Word that they can make a decision to make Christ the center of their life. We know that that can happen at early ages. I didn't bring my slide that shows the distributions of ages, but if you interview people, a great number of people, so that you get a decent distributional sample, if you do this in populations that are well evangelized, that is those who have been exposed to the gospel from early ages, you find that the great multitude, a very large fraction of people are saved before they're 20 years old. Matter of fact, a large fraction are saved before they're into their late teens. Now, distribution may not be the same in groups of population that have not been recently evangelized, that are only recently evangelized. That may shift to older ages. But what it tells us is that young people are certainly teachable, trainable, and capable of making a life-changing decision to follow Christ. That's what our children's ministry is about.
那么在过去七年里面参加我们使团的这样的材料教学材料是他们搬过来的，里面运过来的，并且每一个箱子都要他们自己付钱，我们要跟他报销，他们都不要，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是一个很多人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事工。好，我们下面最后我们稍微耽误一点时间，最后也一点时间，我们请于明杰博士于弟兄再给我们来介绍企业的事工现在是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个是也是非常感谢神给他的一个托付，给他的一个使命，现在他正在筹划这样的一个事工。好，我们下面一个欢迎。
大会给我时间很短，所以我就赶快帮我接一下，我一边接一边说。这个职场事工是一个很典型的国度事工，这里边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市场是没有国界的，就像科技没有国界一样，所以市场事工不可能一个教会完成。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市场施工不可能一个教会完成，因为它太大了。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我今天上午谈到的，就是中国职场施工是很难办的。为什么呢？是中国的这些企业老板是非常能干，要智慧有智慧，要知识有知，要经验有经验，要才干有才干，要财富有财富，同时有的要品格还有品格，这是很难办的一批人。再有呢，就是中国教会做职场事工本身经验非常缺乏，你很难说一个教会包打天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这个是100%的，或者是200%的这个国度性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呢，因为时间太有限了，我只能分享快快的分享一些照片里边的一些 points， 我就没法给大家展开了。我要给大家总体的概括一下，在过去的30年，尤其是2000年以后，城市大复兴以后，我们在校园和职场这两翼当中，我上午说的叫两翼先举，刚才这一翼就是资本精英，就是掌握的资本， 啊，还有知识精英掌握的知识，再有权力精英掌握着政治，这三类精英当中这个福音的一种情况，我谈到了校园大复兴，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官场方面的虽然有一些复兴但是没有展开，那么职场的复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我给大家啊分享几个很重要的啊现在的一个大戏，就是大的一个图画。一个就是职场施工有这么几个大的啊这个平台，我们叫做大的施工。第一个呢就叫做 LDI 香柏这个平台。这个 LDI 的意思是 Leadership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这是一个啊美籍的新加坡人，他当然他是华人，他从81年进入中国就开始搞这个，到今年已经将近30个年头。那么他搞了很多的，从80年代末就搞企业家团契，在北京、在青岛、在天津在搞，那慢慢已经搞了13届，到了08年他传递给一个本土的啊几个中国的弟兄，其中呢有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叫赵晓的，他就把这一棒交给了中国人。那目前这个论坛是中国目前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论坛，他一般每年搞两次大的全国性的聚会啊，一会儿给大家放两张照片。第二个呢就是以北京很重要的神兴起的一个台湾人，他在那边搞的一个叫做企业家的领导力或者是管理这种论坛。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洋文化卓越管理论坛，这也是神他特别拣选的一个弟兄啊，他自己啊孤军奋战，慢慢的话就兴起了这样的一个施工，叫洋文化施工。再有一个呢就是从美国引进的一个叫做 CBMC 体系下的这样的一个职场施工。再有一个呢就是温州独立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知道温州走到哪里做生意到哪里，所以温州教会基本上很多都是商人，它的核心的都是商人，所以温州教会就变成了一个职场型的很典型的一个温州体系的教会，那么它的很多团契就带有很多的职场特色。再有就是各地教会自有的工商团契，比如说大的三自教会，像深圳啊，大的三自教会，像福清、福州的一些大的三自教会，它本身有很多企业家，它也现在初步做一些这个职场方面的工商团契。再有呢，就是遵循于啊香港、台湾想进，但是呢还没有完全进入，就是进入还没有站稳脚跟这样一批，就包括美国体系的叫做 FCCI， 还有呢就是 Crown Ministry 啊，叫做皇冠理财，还有呢就是 Full Gospel。就是什么呢，就是全备福音这样几个体系。现在中国做职场施工做的比较稳定比较有发展比较大影响的大概就是这样几个体系。给大家介绍几个照片，这是去年八月啊，去年四月在雁荡山搞的香柏第一次接棒的一次啊，这个香柏领导论坛，以前叫 LDI 领导力论坛，现在叫香柏领导论坛，这是来了将近250人。这是大会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一张合影啊，其中那个小的个子比较小啊，头亮亮的，就是啊赵晓。这是在北京我说的啊企业家论坛，这个论坛进行了，你看已经第五届了，这是去年十月份在北京搞的一次论坛啊。这是今年一月份在新加坡搞的洋文化论坛。然后你看这里边有平安牧师还有其他的几个弟兄基本上都在这儿。这是CBMC 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现在大概有10个城市的都有它的分会啊，叫 CBMC 工商团契。这是厦门的啊，这是深圳的啊，这是大会有一次讲完以后的一张合影。这是温州体系的，就温州体系基本上大的在温州本部有几个体系啊，然后它周边的地区像这个乐清，像这个永嘉，像瑞安都有它各自的体系啊。这是在温州本部的一个做的比较大的有200多人聚会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家论坛。这是温州高一层次的，它叫事业人论坛，就是中型企业家所搞的一个论坛。那么我们快的也症结问题啊，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我就给大家列一下。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意向不明的问题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搞，是为了聚会而聚会，是为了培训而培训，是为了教材而教材，是为了啊某种自己的人数而人数，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出现了。第二个模式不定
第三个关系不顺，第四个交流不畅，第五个培训或者教材不够，第六个人才不足，这样的几个大的问题。那每一个大的问题呢，我重点谈一下意向不明的问题，其他的我就不谈了，就省略过去了。意向不明现在出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罪性给我们带来这个本然的难以很难改变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个人组织体系为本位。我们现在出现了团契本位、教会本位、机构本位、团队本位、系统本位、小组本位等等啊，出现了这样的一套东西。第二个就是教材本位，就是每一个东西都认为自己的教材好，所以都推广自己的教材啊，是这样。再有呢，就是活动本位，那我组织大型活动，那么整个我的整个职场事工就好像是以几个大型活动来取代了，这也不是。再有呢，就是事工本位，就是我做我的事工，我做几个啊什么企业家的扶贫项目，我成立一个基金会，这就是啊这样的一个事工本位。方法本位，就是我小组，我是小组聚会型的小组啊，十个人以下、十个人以上就要分裂等等，这样的一种带法，他用这样的一个带法来取代啊真正的一个职场更高级的木匠。再有呢，就是传福音为本位。哦，传福音为本位，这是个很大的挑战。难道企业家教会不传福音吗？企业家真正兴起来就是要带领很多很多的啊企业家归主，然后企业里边的员工、打工仔、打工妹归主，这样的话不就是啊基督徒神的心意吗？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很多企业家信完主义火热到不得了，把自己的企业当教会了啊，以至于在自己的企业传福音，不信福音的人他就好像感觉到一种迫害，不是共产党迫害基督企业家，是基督企业家迫害员工，最后这个员工很恐惧战惊啊，跟老板的紧张很紧张，我就自己亲自处理过好多东西，最后还是破裂了。因为一个姐妹信主很强，她本身性格很强，然后她就强行推行完全的基督化的一个清一色，就跟冯玉祥搞基督将军一弄完全体啊都变成基督徒一样，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实际上神在职场上兴起很多人，很重要的除了基督徒的福音使命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本分的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就是我们在企业经营当中，我们要代表这个神管理好自己的产业，同时为神做盐做光，在管理好神产业的时候表现你的忠心，表现你能行善的这个能力。所以一个基督徒企业的团契不完全是以传福音为主，他还有要造就很多门徒企业为主啊，这是两个基本的使命。模式不定，我们现在就不谈了，有温州模式，有工商团契模式，有引进的模式，有乡百模式等等。关系不顺也很关键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谈的，就是当我们依托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就出现了教会和教会的张力。因为教会下如果搞出一个大团契，然后把其他的教会里边企业家吸引到自己里边，其他的企业、其他的教会的牧师就会跟他啊竞争了啊，然后就说不许再去了，不许再去了，所以人数哗就降下来了。一旦出现发现你在抢我的企业家，你在抢我的羊的时候，而且这个羊是很肥的羊的话，他就啊整个 stop 就拖住了。那么我没有时间谈，我就先不谈这个了啊。关系不顺还包括跟三自教会、跟政府啊、跟家庭教会关系和母会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人才不足，重要的我谈这四个小点，四个小点。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教会里边为什么培养不出一些对企业家的基督徒有影响力的人，是因为我们在培训、在教育、在整个的在带领熏陶当中，我们缺了几个环。这几个环除了神学教育、除了带团契啊、搞小组、搞建立这种关系型的团契以外，还有几个很重要的装备。第一个就是管理学基本概念的装备，这个我们没有。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基本的装备，因为这些企业家都是很受中国文化这套影响的，我们没有装备。再有一个呢，实践能力很弱，除了在教会里搞一些教会活动以外，基本上他不大会在工厂里边、在商场方面进行有效的沟通和有效的这种管理，他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再有一个呢，就是精力和资源都不够，即使是有一方面这种经验，就是你的阅历、你的资历、你的资源啊，被市场认可、被他们尊重，这些都不够。所以对这些很骄傲的企业家、很有能力的企业家的话，就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这引导我们，如果做中国职场问题的话，需要一批这方面的人才，也许不会太多，但是这个人才是需要的。人才不足的结果 告诉大家，现在我亲自看到或者是比较痛心的是几种情况，就是企业家在教会基本上是独来独往的。第二个就是孤军奋战的，孤军奋战的意思就是他走到职场以后的话，他基本上没有后备的力量，属灵的资源，这各个方面的祷告没有的，他基本上还是按照世俗的孤独的在自己走自己的路。再有被边缘化，营养不良，就是他到教会以外，因为他孤独的做，别人大家都看他是爱世界的人，他是一只怪羊啊，一只肥羊，但是很怪的一只羊，所以我们都防范他，都防范他，所以他就被边缘化了。所以很多企业家在教会当中被认为是爱世界的人，是一些不顺服的人等等，这是出现。当然他们确实有不顺服的东西，所以就每况愈下，他们想渴慕，但是呢这个营养就越来越不良，结果就是走势严重。所以我看到的啊，有一些很有恩赐的企业家，你当他问他的时候，他说哇，这个我也走了，那个我也走了，整个的他的本地的教会都走遍了，但是呢就是不知道你最终你要委身哪个教会。如果有新的机会，我还要走，我还要看，是这样一种严重的走势情况。意向与使命，我今天就跟大家略微谈一下。意向与使命就是中国的职场团契需要给大家带出来一个高瞻远瞩的前的啊，非常非常有前瞻性的战略性的，同时符合神的作为和神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意向。那我把这个意向高度概括为六个字三句话，就是第一个就是教会，第二个就是团契，第三个就是企业，啊，这不等于没说吗？我告诉你，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教会就是比较成熟的、稳定的、本土化的中国的职场教会，这是一个新型教会，不同于北美教会，不同于中国其他家庭教会，不同于三自教会，不同于，它是在立足于城市，面向于职场，同时培养一些在讲道、在信息、在服事各方面都能够有一些能力的、有效的这样一些牧者啊，这样的一种啊。氛围，这样的一种教会环境，这样属灵环境，这样的一个神的家园，来真正的吸引，让这些企业家真正落地生根。第二个是团契，团契什么意思呢？就是稳健的、成熟的、本土化的，真正能给这些企业家带来一些按照圣经的原则，给他们提供一些日常经营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团契模式啊。现在我们现在是没有的。再有一个企业，企业就是企业家，虽然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经营当中基本上还是按照世俗原则在经营，就是我上午说的，上午火热的敬拜，下午卖盗版光盘的这样的一批企业家。还有一批企业家信主完以后的话，就变得非常天真，然后就把自己的很多非信徒都炒掉，然后就请了所有的基督徒来，所以大家来了以后不干工作了，整天的查经敬拜赞美，最后以为天上就玛瑙就掉下来了，最后发现每况愈下。我有一个企业家在深圳就是这样，他实行了这个政策以后，他的企业从4000多万一直掉到800多万，就很快的哗，这个营业额就下来了，就变得这么的大。那么使命方面，针对教会方面的话，我们要提供一个密契，密契是这个教会当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要通过密契来建立这样的教会。第二个装备，所以团契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圣经这样的一个原则性的这个装备。然后第三点呢，得胜，企业要变成什么企业？要变成门徒企业，最终你在职场上为神得荣耀，就叫得胜的企业。所以这样就形成了，左边就是意向啊，就是我们要有啊，这样的职场教会，这样的有效的工商团契，然后带出来的是一个门徒企业。这边是这样的教会，一定要把企业家带到与神和与人关系的真正实在的密契当中，然后呢，真正用圣经原则装备他们，而真正的啊，锤炼出一批，诞生出一批恩典企业，诞生出一批啊门徒企业。所以圣经管理学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团契或者是教牧人员要给大家输送一个什么东西？对职场占很大比例的这样的教会占什么东西呢？啊，这里边就我给它概括为叫圣经管理学，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观念更新的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创新的层次，第三个层次是运营履新的层次。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真正被神翻转的话，首先他的世界观得改，他的原则得改，接下来这改完以后，他要落实在具体的制度化的一些东西，而制度化弄完以后呢，他还要给员工带来一种操作性的一种改善，最终达到效益的提升。所以企业是讲效率的，企业不是教会，教会是牺牲效率的，效率可以一个牧师办一个人走10年啊，最终这个啊牧师可能老了，但是呢这个人真正长大成人了， 企业不是这样，企业不能等一个员工最后神给你5000块钱赔个精光，最后你说那个人可能能做点生意了，这是无法让神交代的啊。所以圣经的观念的更新是谈到的是圣经的领导力和管理哲学的问题，圣经制度创新才真正所谓的狭义的圣经管理学的问题，然后教诫履行我给它叫做圣经的一种操作或者运营学的问题，这是不同的三个层次，现在很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和装备。所以得胜啊，我谈到的是一个门徒企业啊，新市场伦理的建设，还有国度连接与合作。得胜是什么呢？得胜是一个一个的真正的门徒化的企业出现，然后这些门徒化企业慢慢的有影响力，形成一盏一盏的灯，最后形成一片光明，这就形成中国新的市场伦理。而这些企业最后连成国度啊，企业家基督徒和企业家家能完成神的公义信实各个方面的操守，不仅市场伦理啊就改变了，同时基督徒企业家之间真正为神管理好自己的产业，托付神给我们托付产业，这就是啊企业家基督徒企业家之间的国度的连接和合作。企业管理境界之变啊，这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从中国的回顾改革开放管理学的整个几个大的一个跃迁的话，我们20多年前我们谈的是质量管理和售后服务啊，然后接下来90年代后期的话我们谈的品牌，到现在依然谈品牌啊，接下来发现品牌的背后是一种文化和制度或者叫做价值观，那么这个价值观的最核心，儒家的有儒商的价值观啊，佛教的有佛教的价值观，他们每个人都在力图影响一些企业家。那么圣经当中我们叫做圣则价值观，我们用圣则的价值观建立圣则式的企业，这就是啊圣则管理。那接下来进入恩典企业，恩典企业是什么呢？就是神对他的儿女，对他呼召的一些管理他产业的儿女给他额外的恩典，就像以前的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恩典企业存在不存在呢？我从管理学我做了一些考据和研究，不仅从历史上存在，现在存在，现在的中国也存在。所以恩典管理和恩典企业这层理论上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在实践上已经被证实的是一个有效的概念。那么基督徒企业家从圣经原则的遵守进入圣则企业，然后再起飞进入恩典企业，我们在这个时代说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将成为新时代的中国市场伦理各个方面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谈的啊，这个我就不谈了。圣则事工要给大家进入一种圣则的企业，接下来才能进入恩典的企业。如果你不圣洁，神的祝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圣则事工主要分三个大方面，一个是研发，研发的意思是怎么通过圣经的原则来带给企业经营方面的一些很现实的指导。第二个是培训，怎么把这些原则有效的用一种非常有效的而不是走马观花的这样一种培训给他们带出真正有圣则观念的一些企业的啊经营人才。接下来是孵化，他光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甚至他自己也培训得到一些东西的话，我们还要保证他成功或者说帮助他成功，这就是圣则事工的三个方面或者三个阶段。第一个研发阶段，第二个就是培训方面，第三个就是最后帮助他们成功方面。这就是现在我推动的或者我参与的一个圣则事工。那么圣则事工有几个很重要的几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职场事工圣则的专业网站的建设，第二个就是圣则事工的专业媒体的建设，第三个就是圣则这个本土化的一种圣则的培训教材的开发，接下来就是圣则事工的网络学院的建设，然后呢就是它的培训，然后本土化的工商团契的这样的一种推广和思考，本土化的职场教会啊，像我今天分享那照片在温州的那个职场教会，最终是圣则的恩典企业和圣则企业的诞生，这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做。那我用红色标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已经在做，而且呢可能已经做成的，我给大家分享几幅照片。那这幅照片就是商界基督徒这个网站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这个网站呢你会看见圣则基督商界基督徒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几个杂志，这个杂志就叫做商界基督徒，是目前中国职场服饰当中第一个电子杂志，做得相当不错。你看，这是这个商业基督徒的杂志 啊，这是第三期，第四期啊就应该在今天或明天就出来了。然后这期非常好啊，它是自动翻页的，是电子杂志，有音乐的，非常美好的。这是就叫圣泽网络学院，我们叫圣泽网络学院。这个网络学院就是在座的我们孙弟兄啊，他的技术方面他开发的保证的。这个学院实际在技术方面已经相当成熟相当综合的，就是大学当中的远程教育的这套体系。这套体系在网络开发当中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种综合性的技术，所以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边就已经啊，从可能性方面已经完全可能去开启第一班了，网络教育啊第一班了。啊，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些，好吧？可以。
我们下午的聚会就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啊，为我们预备这样丰富的属灵的宴席，也预备我们的晚餐。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实在是看到你在我们当中的心意何等的丰富，主啊，我们也感到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软弱，但是主，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也让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步就做什么样的人，主啊，也求你真是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对这些属灵的教导有消化，也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晚餐，我们求你特别纪念背后的爱心预备的手，也求你赐福这些弟兄姐妹，虽然他们牺牲了时间帮我们来预备，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听到很好的分享，但是求你亲自的来向他们的心来讲话，让他们真的觉得服侍的这种的满足和快乐。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桌上的饮食，让我们用了身体得到帮助，重新得力，让我们也继续在你面前来等候，来聆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就有晚餐，然后7点钟请大家准时回来，我们开始晚上的敬拜。